好，我们刚才有念到有五种不放逸哈、哦，那一个在家品不放逸哈、哦，那出家品还有远离不善，远离不善不放逸，还有能摄受诸善不放逸啊、哦，那还有修习相续不放逸。那当然这个我们比较看，也知道说不放逸其实，开展出家在家，当然这是就内容。那再过来我们看这个不善，这个就积极的去断恶，再一个是另外一个是积极的向善，这个就是四正勤里面嘛，对不对？那四正勤里面当然就是以身恶令断，为身恶令不生，这个应该是在第三项嘛，这跟针对恶。那以身善令增长，为身善令生，这个就是第四项啊、哦。那再过来就修习相续不放逸啊、哦，有修但还要相续。那出家在家各有不同，那因此这里面我们在谈就是这就是我们在定位上啊，其实有时候法很难去完全分开来啊、哦。不过现在比较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本身在面对不同身份的人，其实有规划不同的修行，因为他的条件他的心啊，如果这种变得清楚的话，就是说本身你修的这个法，如果出家他修这个法，其实他是顺世间法，出在家法其实应该远离的。像我们现在有些我这样讲，我不是很希望这样讲啦，但不过这个道理好像也显然必须要慢慢要知道齁，因为这直接整个环境已经越来越复杂越乱齁。比如说我这样的讲法是不是恰当，就是因为如果只有言出出家的身相所做的事情，他本身比较不是财师，他是法师，他是法布施比较多，他没有，他财师不多，因为他没财啊。那我们现在因为是大圣菩萨道嘛啊，所以说任何灾难的时候道场出的钱很多啊。其实道场那么出钱，他可以去帮忙募款，菩萨戒嘛，对不对？募，以他的摄受力去募，然后把钱挪过去这样啊。但如果本身自己积聚了很多财，那就变成就是有点比较混乱了。所以有时候就一时好啊，他们出了很多钱，可是后来留下的印象都是说，哦，他们很多钱，你知道后遗症就在这里了。好是好在眼前啊，后头就讲说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做寺庙工程，价格都用很高，啊、他们有钱，我听很多，啊、哦，包括有一个大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就不说了哈。那其实背后里面的那种利益因为太大，盖起来都很大，好几亿，所以这中间的很多里面的勾结都很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亲人，他因为我们也都是佛教徒啊，他想说假如能为佛教做点事情不需要什么利润了、啊、结果不能进去的呢，不能进去，因为这中间已经有人垄断了，已经垄断。他说啊，连这个也这样哦，你看就破坏钱太多了。大圣佛教不一定要往这边，他可以去庄严，他这个都是可以。但问题如果一味以这样来讲，其实无形中，因为至少如果是在家菩萨另外一回事，出家菩萨要守出家菩萨相，他有他的本质意义在的。但我现在不是要去否定这个事情，而是说我们应该要留意在家行跟出家行他的不放逸是不太一样的。那反过来在家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也把它混了，就是看起来是就变成修出家行，其实它会造成冲突的啊。那我的刚才已经讲过，它不完全决然分开，有的人在家虽然在家，可是他的条件已经慢慢具足出家因缘，他可以比较导向出家行都可以。可是如果你有某些因缘，你必须要知道不要把出家行混到在家去了啊，因为在出离心上是可以，可是在作为上事项作为上其实还是有区别的。那我刚才讲出家也是，出家有出家该守的东西，那他本身这个形象就已经给他规划出，因为你修的是这个法啊， 所以这个分际里面啊一定要很清楚，否则的话其实有了久而久之啊，尤其当然这个在时代久了以后，很多东西也分不大清楚。那你说要完全分开，是不是以后我们有钱也不要拿出来？这个也不是这样讲法。但我的意思，要多了一份存念呐、啊，存什么念？出家有出家的行为，出家有他修善法的范围，跟他该修的。啊，那所以说现在因为一开始很多地方没有守住原则，所以到最后说你说不对也对，说对也不对，就是混了。那久了以后它的负面效果就出来了，是啊，那这个是一个讲法了啊。那我们看一在家贫不放逸者，富有五种，如前已说啊。如前已说怎么样？求财不放逸，嘿嘿，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求财不放逸啊？ No， 嗯，不能求财不放逸，应该是舍财不放逸。啊，守财不放逸啊，这个是守财啊，护身不放逸啊，维他命 ABCD 都应该要好护，不是这个护了啊。当然啊，护身在家有在家的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还是有点区隔的啊。护民不放逸，我们当然不要，我们不需要特别去经营，去创造名称，创造品牌，创造 mark。嗯，这个都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家才有的，所以在家行跟出家行其实应该要有所抉择的啊。那求财不放逸呢？那出家菩萨可以求财，那出家菩萨的求财不是为自己就是了。所以我想说，出家菩萨在求财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是从站在为利益众生，而且他必须站稳舍，他就是舍，他就是拿来舍出去的，他又不是要自己要的。他来成就三宝是成就，他从来不是就是守护的。那在家人他有在家的牵挂，有他的责任在，他意义不大一样啊。那行法不放逸啊，那这个是这样。那再过来，这是五个在家不放逸。那出家不放逸啊，则富有十种，如声闻地抉择毗奈耶相应中，我当广说啊。这个到时候。再说，那这个在哪？五四零事业啊，五四零事业，五四零事业这个后头我们会再谈呐、啊。那这个是出家所当行者啊，所以你看啊，从这个里面来谈，不放逸啊，还是在法上的抉择还是要有啊。所以说，出家人所当为的是什么？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可是现在不是很分得很清楚。那我刚才讲，这是在我们。菩萨圣里面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他必须要积极利益众生，那因为在世间法上就必须很靠近的时候就难免就混了，难免就混了。所以这个当然后头我们会再讲，好，那先谈这个就好了。能远离不善不放逸者，当知即是前恶正断；能摄受诸善不放逸者，当知即是后恶正断，就是已生恶未生恶，这个已生善未生善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当然懂了啊。修习相续不放逸者，位于善法无间因重精勤修习，其实这个也特别重要。所以我本来我之前在现在很多地方我一直强调，其实有很多放逸跟懈怠。放逸我们当然现在不要标准很高了，那就算一般我们放逸很明显放逸相还不一定会有，但懈怠会有。那放逸跟懈怠不大一样。放逸是重情于欲啊，可是懈怠是一善法退却，不作为啊，停在那里了。啊，那现在变成就是说，他如何不放逸，就一善法无间因重精勤修学，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是好像没有在纵容欲，我好像没有在享受，我日子过得很清淡呐、啊，应该可以的吧？那偏偏你有懈怠，这问题就马上出现了，就是说好像你也在，你看起来讲一个享受也无享受到了，那好也无了。就相习不相丢，那修行也没结果，何苦？到最后会很不甘愿，到人呢啊用高杯啊，结果跟烦恼跟别人一样啊，可能人家都一直在享受，我没享受啊，你就不甘愿了，你就说， 第一个，你是看似没放逸，但你是懈怠。所以这个马上就讲了，那不放逸者是于当然这里我是要特别举那个例子啊，就一善拔无间因重精勤啊。那如果我就文字上来讲，因为另外一个地方讲放逸是比较偏向那个一的这一方面，那这里的不放逸其实就是我们要讲的东西的啊。那一善法无间因种，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必须苦在前。所以我最近也跟你讲，讲说在家人啊，一般世间法是怎么样，先乐后苦啊，但不要讲说在家啦，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世间法是先乐后苦，因为重情抑郁嘛。那修行人是先苦后乐，但其实不一定要多苦，不过问题就是他先必须要修忍辱啊，跟之前我们讲的未串习苦啊，这都是苦啊，文法里面不堪忍圣教的那个刚开始要勉强接受的也是苦啊，从意念上不串习不能领纳要修忍辱，知道以后要修又未串习也苦，所以修行这条路刚开始是苦，但当你跟善法相应久了以后，这个喜乐就出来了啊。所以如果有的人知道，不过往往就是等知道都是必须要经过磨了以后才知道。那如果能早点知道，我的其实要讲的就是趁早成就，其实未来修行路还那更顺当。及早熬过那一段其实更快，那你就这样拖拖拖拖到最后体力也没了，苦也没消除，烦恼越来越增多，然后一直在等待等待啊，就是因为你懈怠啊，你懈怠到最后很多东西不能无间因咒，所以果悬在那里一直不能成，就是停在那里啊，停在那里第一个滋润也不容易啊，善法滋润不来，那烦恼又增重，就越来越难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走过来时间也浪费很多了，所以有时候对初学来讲，就是一直很想讲说趁你现在什么都放下，你不要存任何希望，你路一到的时候就是保持一个，即便你为了要行菩萨道，现在也为了让你的菩萨道是踏实的进入这里，你全部希望放下，就是如何调练你自己，你保持你的功夫不断的串习，这会是让你很早超越你的修行障碍，更早超越修行障碍。你不要的话，你到时候一直拖拖到最后，你会到最后不成就的。那我们现在走过来会看到跟新学会这样鼓励啊，新学的就是因为很新啊，什么都不大清楚啊，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就觉得说你讲的那种意境他有时候不大能感觉出来，因为很新。所以往往走到最后，我不是讲吗，我经常举那个例子啊，那个例子很有效啊。我新学他就充满希望，他的精进是在于隐藏的世间很多的妄想，他是用世间心混杂的佛法，然后要做这个又做个很英雄主义的啊，我不是讲吗，啊，他要冲你们这些啊，学那么久看你那么懈怠啊，只会在那里念佛诵经什么都不干，你要护出来护持正法啊，像我们就跟他讲，哎呀你好好去啊，你这个是趁现在来的去去去啊，有问题回来啊，我们这里都等着你，我们这老会啊没法多照啊，啊够表 啊你去去冲为佛教好好用心啊，就没多久就断手断脚回来了。那你就只坐在那里，哦，回来了哈，啊，欢迎欢迎。你说，我花姐，你好像没有事先跟我讲。我说我讲也没用啊，因为我就看到你以前的，我从你看到我这样，我也不讲啊，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断手断脚回来。那个隔壁的我师父，他也没跟我讲。哦，那一个他现在只是在咬脚花生，拿着念珠他也没讲啊，我们都是这样断手断脚回来，现在自从断手断脚回来，整个死心下来以后，道品增上。我说我没跟你讲，你不要怪我，那一个没跟我讲啊，他讲师公，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师父讲？那所以我师父没有跟我讲，那个师公讲，师祖嘛不好讲啊，师祖已经在独孤老吹暖。 讲你也听不懂，讲你我越讲你就越反对我，说你们这些老而不死的是为贼的人都不发心，好吧，那你去撞啊，撞回来反正断手断脚也没关系啊，只要道业增上就好了。而且一个人都是，我不是讲说越修越老奸计划，那个最老的最老奸计划，新的冲冲冲啊回来啊，好磨出来了哈，死心。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死心？你会得断手断脚才死心，不过还好只断一手一脚而已，那么欠断的就麻烦。所以后来要讲的是，整个东西就是你以善法里面太多杂染世间法，以为在修，不是，你对善法不清楚，而且你不能因重无间，所以一直在卡在那里啊。所以到最后发觉整个身心放下，完全一切不以异世间而异于佛法的时候，念念相续，这时候才出人头地，真正的才出来。好，我们看，夫子，名有五种：一心，二心所有法，三善，四不善，五无记。好，这里面就对名就是心法里面有这些的差异了哈。我想我们这个大概知道了哈。色有五种：一诸大种，二大种少所造，三有见有对啊、哦，有见有对，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色法。那再过来是无见有对，无见有对就像那个属于身香味触啊哈、哦，还是跟这些五根它没有见的，那就隐在里面的。你说它是色法，但不是用眼去见的啊。哦，再过来无见无对，这就是无表色啊，无表色不可见，也没什么障碍啊。像有时候在讲戒体这一方面的无表色啊，它有作用，但它不是用我们去直接去缘取的东西啊，用眼睛去缘取的色法啊。那这个无表色，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了啦。哎，现在如果再有来讲这个的话，就讲白话名门去了。好，护持。有五无明：一异于，二见于，三放异于，四真实异于，五真上慢于。啊，就是说这种无明里面有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就我讲说经常意义不同面向会显不同的意义出来。啊，那这个我们来讲说这里面有不同的疑哈，那不同的疑我们要看。这里面它是注解里面特别讲说，本地分解说无十九无知，于此五余相色啊，为见余啊，见余就是色前六即与因所生知啊，所生法无知啊，因为这里面有在本地分里面有讲十九无知，十九无知里面有。前际无知，后际无知，前后际无知，内无知，外无知，内外无知，余因无知，余因所生法无知。这就是见疑，你不知道，你现在对前后中间内外一切的不当见解，这叫无知，这叫愚痴啊。我们现在他是先讲见疑，因为异疑啊，异疑到最后稳的时候，异疑就是一切都叫异疑。这不知道是实意的意义啊，通摄一切的。那我们这个他在后面讲说，放意于啊，摄于业意手俱无知，就是说业无知，意手无知，业意手无知啊，这个放意，你不知道这个业果啊，放意。这个在本地分里面他有特别在说的。那真实意义在摄于佛法身佛等乃至道地无知啊，就是你对所谓真实意语啊，真实意啊，就真实意你不知道，就简单来讲，你对佛法身还有苦集灭道，注意啊，你知苦跟知苦地不同哦。我知道很苦啊，不是，我说的是苦地，苦地是真苦，苦的道理，苦的真实内涵，这叫真实意。像我能感受苦啊，很苦啊，很苦啊，那个不是苦啊，那个是还是愚的。你不了解苦的真意，那个苦地，那个苦之为苦的真苦， 所以你只是感受那个苦苦，不是懂得苦力。你知道坏苦，也不知道苦力。你要知道那个真实苦意，这才叫做啊真实意。可是，一般来讲，对真实意不知道，叫真实意语啊。那真善慢愚啊，啊，是最后无知啊。哎，最后无知，他在那讲啊，于六处处啊，如实通达无知啊，就是对六处处啊，不能如实通达的这样的无知，那真上慢，产生了真上慢啊，所以我们大业也就是真上慢，换句话就是以他所证的啊，颠倒思维了，就是他对自己所证到的东西啊，啊，因为他不能如实通达事情呢，就自己所见所证的人，他颠倒，他以为他如实掌握到什么，领纳到什么，他不能以所证的东西啊，真知道证的什么。所以证当然有更高的证果的证，那还有证就是我今天，不是我们来了，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嘛，证，我对我领纳的这个东西啊。那这个领纳的东西，如果谈到佛法的正德，但也是一种领纳嘛，就是我触证到什么东西。那如果像很多东西，我们就觉得说，我知道什么东西，不要讲正果，我对我所得到的受觉察出来的东西，我不如实知，颠倒思维，都是真上。那但既然真上慢，都会是放在正果上了。那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把这个原理只是讲上比较普通的话，就是其实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慢？其实有慢啊，我们慢在哪里？是不是桌子？是啊，你看慢啊。那当然这个是很细微的，我们就不要谈到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是极为无知，但你现在对现前的东西，我的确如我所见是如此，是不是？我这份肯定，坚信自己的这份确知，这一份所拥有的，其实就是一种你本没有嘛。当然我们可以讲它是愚痴，但如果从愚痴分里面产生一个确认感，我的确如实受用，如此我这个认知其实是可信受的，这里面就带着这种烦恼心了。那如果站在佛法里面讲到说我未证得，但我如实认为我其实这个证得，这个就出证，这个就是真上慢愚了。复次，有五种有爱：一、法性爱；二、四、愿爱；三、愚痴爱；四、厌离爱；五、逝者爱。这个在这五种爱啊，在五林八三页啊有提到。那这里有没有讲？五林八三页，五林八三页有针对这几种爱哈、啊。这个爱就是几种求啦。那这种几种求就是法尔求、祈愿求、愚痴求、厌患求、施者求，好，那这个我们大概就法性爱，就是那个求嘛，法尔求，自自然然的，自自然然怎么样？对众生，我们之前也提过这种五个求啊，自然啊，就众生这个。世间将欲坏时啊，随意有情，自然法而所得。第二经历，其意有情，辗转随学啊。法尔就是这种求，会是一种法性。所谓法性，就是我们这样法尔求。有时候讲这个例子，有时候会谈的比较抽象去的哈、啊，讲说初禅、二禅，其实不用了，就是。你因为执着我，你法尔就会执着无蕴了，你就不断的在，因为那是法性的问题，就是你有这种烦恼性、这种执着性，这种执着性就会有这种爱着性。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自然会想这个的，想要有一个不断的一种生命的延续啊，啊，自我的不断滋润，这个求就是希望不断的支持这个我，这就是法尔，就是法性本身。就是你有这样的烦恼性，什么烦恼性？只要有我执的人，就会往境界上去爱着，就会执着五蕴境界，以便以自认自我，这个都是本性的问题。那你要玩，你有没有这种求？很简单，破我执。你不破我执，这是法尔求啊，一定有的。有我执 就会执我，就执以我相关的一切法就会求，这个就是法性啊，对不对？这就是法性爱啊。这个法性爱，你说我都不爱，有了我就再爱了，是吧？像我们讲说，我向来对世间都了无生趣，有啊，有一个你利用了无生趣证明一个我在了无生趣，你看还是我。所以说那根源的，有的东绕西绕，绕来绕去，只要你不放外我，一切都不算，都还在那里。所以我为什么这个从佛法里面讲说，你从外去割舍，但不从外，从里面去断才更根源。好，这二四愿爱啊，这个四愿叫做祈愿啊，哈，祈愿里面，他这个在法尔求讲完这个5085页的讲说，除劫坏，自愿祈愿求生上界啊，名祈愿求啊，这祈愿求就自愿求生上界祈愿，那这个祈愿当然是用举例的啦啊，四愿求。那四愿求就看他本身有一个更高的祈愿。那如果我们如果用这个比喻来讲，祈愿就是说，其实众生都有一个寻求一个更加圆满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其实也顺于他根源的法尔求来的，那自然会产生他在他认知以后产生的更高的东西。所以这更高的东西就有一种愿求之心出来，是不是？那再过来是愚痴求，那愚痴求当然就是颠倒求，就是那其实如果我们要严格来讲，很多愚痴求都跟其愚痴求如果是负面的都叫愚痴求了。那愚痴求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意，结果在追求的东西其实不是如他所求，那就因为愚痴故错看他，然后追求。好，那愿离下苦求上帝乐啊，名愿幻求。这个我们上次求的，就因为这个就是愿离爱。那愿离的爱本身在众生里面离苦得乐心是一个愿离爱。那后来在求生净土这个地方本身其实也顺着这个心的。你要知道没这个心还不会求生净土哦。所以有人讲说求生净土是不是有爱着心，有啊，不爱着心你还没办法求生净土。所以我不是讲说净土一定要讲到啊，你可以不要讲，你不要讲成到101大楼这样的啊，你要讲个很殊胜，而且殊胜到怎么样，殊胜到你能感受这个好啊，你千万不要讲说极乐世界好到不可说不可说就完了。那不可说不可说我怎么去啊？所以他一定会有一种会有一种那个想要厌离离苦得乐之心。那这个离苦得乐之心是一个接引的三桥。那可是问题是离苦得乐心是不是一定是好？未必。因为如果厌离爱跟愚痴爱混在一块的话，这个厌离就出问题了。因为他是愚痴，所以他认为的苦可能这个苦不是真苦，这个乐不是真乐，结果他的离苦得乐倒过来，结果都相反。像我们现在不是每个人都离苦得乐，都想离苦得乐，对不对？有啊，哦，哎，这个天气热要不要吃冰？要啊，因为离苦得乐啊，吃了冰就凉了啊，结果那个苦就在后头了，是吧？五施者爱，那施者爱当然我们讲如理施者哈，哎如。如理施者能正离欲，名施者求，施者啊求，那这就施者爱。那施者爱本身是不是一定就是好？当然如果要讲说如理的话，那当然可以。那可是有的人的施者，有的人这一生的爱是经过百般的计较推求种种资料所建立的强而有力的施者爱，这个施者爱是颠倒。所以我们如果从名义讲，我们不要把是从正法来讲，当然是施者爱，那也是爱。但施则爱如果纯这个名称来讲，不能说他一定要往正法定义啊。所以越有理想的，很多人有私自变冲的人，其实他有很强的施则爱，他的爱是不轻易给舍掉了。因为他我讲说愚痴爱加配合施则爱，就出现错误的施则了，所以私自变冲的问题就会产生出来了啊。所以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人这个宗教上的狂热，其实你不要以为他们没有施者过，他们有施者过的，是不是？ 那不然我们现在看那个很多那个恐怖分子，很多的宗教师，他不是在训练恐怖分子啊？他难道他们是宗教师呢？他们在他们的教理上是学很久的，有没有师者？师者错而已啊，师者。所以师者只是一个名词，他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定到正法上来谈了啊。好，护持有五种相，当知见立无惭无愧啊，这个也都很有意思。这所以说，我们如果在训练在修行上，这每一条都是在一个自利利他的一个重要指导，这些观念，我觉得都非常好。因为其他的你在法上你的认知没办法那么丰富了、啊。像这里这样谈啊，其实真的啊，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有福报了，种下因也许忘了啦，不过来辈子一定会成熟了啊。因为实际上会哦，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居士念佛念没几天，诵经诵没几天，因为诵得很欢喜，自然化解，就是说梦中竟然会把经典念出来。他说我又没有背他，但竟然就念出来呢，可见其实还是成种子了，只是我们有太多干扰让它显不起来、嗯、就是它没有特意背也都背起来了，也都背起来、哦、在短短的时间而已呢、哎、好，我们看到护持有五种相，当知见立无惭无愧。一，于染污现行无有羞耻。二，于善不现行无有羞耻。羞耻还怎么样呢？你说我们一般来容易看的是于染污现行无有羞耻，这个我们比较会谈。但是于善不现行无有羞耻，这也要羞耻的，这要羞耻的。那我们都羞耻第一个，没有羞耻第二个，所以羞耻一半。三，于舍法受啊无有羞耻啊。我们于舍法受就是于舍法受，你这个法受就是你。舍法受，当然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受戒法，你舍受戒法，那这个舍法如果是除了戒法之外也还有什么跟前面有点相关，就是一现行，就是你其实已经纳受这个法，你已经知道，但你舍离你自己曾经所受的正法，那这个你舍掉的，甚至对你当初发的誓愿，你决心的，你背离的，但你不知道你已经退失于你当初的下的决定，这应该没有羞耻。好，是清净恶有无有羞耻。好啊，无于所作不能承办无有羞耻。其实你看这个羞耻心会从无惭，这惭愧会从这几个面上来谈。所以当我们在建立在讲惭与愧的时候，其实就必须要从这个面上去谈我们因为这个两个这种善心所，这个是很重要。尤其像我们处在这种环境，尤其是加上我们的烦恼也重，所以惭愧恶心所是修道人的根本呢。没有这个路都没了，所以有的人就哀莫大于心死，最重要是没惭没愧的就完了。所以这个惭愧问题是惭愧怎么升起？你必须要从哪里惭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你如果事先知道，你才能防护。说其实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很安稳，你应该知所惭愧。我们是不是有这样？有啊，我现在碰到很多人，就说我不是讲吗？有的人说，哎呀，你要积极来做事情，哎呀，我不行啊。他以为他客气，不是，应该要惭愧，你知道吧？这个善法，你应该坚持勇猛的去修。但你现在认为你不行，结果你退缩还把它当客气，不是，你应该惭愧。我们没有你好，讲完就算了，不是，你应该要惭愧。人家有我没有，而且这是大家应该有的，而你没有，你应该惭愧啊。所以你不要把那个东西说，就像说我又没做坏，可是你没做善啊，你善法退缩，你应该惭愧啊。是有人能堪人，你不能堪人，你要惭愧啊。是能有人能这样做，你不能把不做善我又没做恶，就这个地方不生惭愧，其实道品也没增上啊。因为他没有往上求，他只是没有往下堕啊，其实差不多了啦。你如果没往上求，大概就往下堕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很有意思，一善现行，善不现行，他没有修持啊。那这个在一般状况里面也容易有这种类似这种问题啊。好啊，所以说到包括染污现行，我们比较很清楚了啊。那再过来就是清净恶有，无有修持。这其实这个汉观念里面又必须要留意了，清净跟你不得已你不结恶缘那是另外的道理，但有的人已经变成混在一块嘛，混在一块他不知道修持，甚至不要讲不修持还引以为傲，就麻烦了。对，就是我跟这些人有关系，我跟这个我不以道德为重，我以世间的权贵为重，那我以这些人在世间里面勾心斗角得的权位，这个人世间人是给他一个位置，但我竟以你为重，不知道说明明你知道这点是道德败坏之人，但你跟他相处却无羞耻之心，其实换句话就是说你的社会观念已经有问题了，是不是？这法不是都很多这样吗？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不用去对抗，但我们对不起，我不跟你交往，那我不一定要跟你对恶啦，我也不需要跟你去骂怎么样，但没空没空，我不需要跟你交往。因为这里有时候我们像我们都是很难防护，像出去啊，法师我跟你照相，你能说不要吗？那一照你知道吧，广告就有你的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国外在哪里走，有人跟我们照相，你不知道拒绝也不是，不拒绝也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的人做生意的人他就是想要做佛教的一些工作啊，他就找你照相啊。哎，照完上，哎呀，大雄法师也肯定，哪有，我这次那不小心在那里讲课，他出来跟我照相的啦、啊。可是他这样一讲，就这样。那我们当然这次会被利用啦，我是讲的时候，其实像恶有这个问题也是。当我们以清净，明明是恶法，但不知道修持。好，再过来，所作不能成办，无有修持，这个也很有意思呢。修了老半天没有成就，应该要修持呢。所以现在拍谁嘞？修到这几年都没成就，拍谁？家们在家话这些了嘛？这有时候化解就是这种心，和我们那种消极的，只是守住第一条的。跟后面这些完全有另外一个开展不同的观察啊，就是说其实一路久修应该要知道说你不对啊，怎么都一直不成。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比较觉得就是一定是自己，第一个我们很诸事不圆满，你不要去怪东怪西，其实是跟你自己有关啊。一要成就事情，诸多阻碍，很难障碍，很难成就。第一个，过去六度未成熟嘛，哎，这诸多因缘不成熟，所以说你在这里会容易有这些障碍性出来嘛。所以这时候不是光只是在表面上去怨天尤人，应该要知道所作不成办啊，应该要有修持。这个修持是因为我们过去修的不够啊，啊，我们的。善法眷属也不够啊，好，那所以诸事很难成，那这个应该要从这里更积极嘛。那因为你看到它不足，你知道羞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要很多有利又是有德，要来圆满成熟，化解不具足，那一定是在我们过去某些羞耻上有不足，你才不能感应这些扶持嘛。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既然知道修持，你变成很乐意怎么样，以善知识所多所怎么样，你容易去成就众生学法，你容易去护念佛教，护念善知识，你这样子的话你未来的善眷属相对成熟。那我们现在就没有啊，欠这欠黑欠黑欠这欠黑欠黑，哎呀，诸事难成。那像我们来讲，这个也不足那个不足，稍微要用功，身体又生鬼天啊，这也不行啊！哎，缺那个缺那个，想要利益众生也没那种实际上的能力。所以我不是讲说，当我们不断在弘法利生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福报很差 啊，吃三餐没问题，但要利益众生能力有限啊。所以有看到众生苦，像我现在有时候看到众生苦，其实以我们的心巴不得把它扛过来，可是扛不来啊。啊，要是我有时候看到植物人，我正想说到你的脑袋里面看你哪里卡住，把那个卡住把它打开，哦，他就醒过来了。他一定有那个心结在那个地方，我这就是找不到。我们要用着跟他讲也线搭不上。那假如有神通就看，哎呦，哦，原来卡在这里。啊，用什么刺激的让他去。啊，不然这样你看一躺几年。哦，那个苦啊，你再想一想。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人讲说，那个植物人你不要以为没感觉。他只是那个感觉，他说有的人在照顾他说好像不是没感觉，只是他的感觉无法去表现出来，但他有感觉。换句话就是说，要没感觉还好，有感觉却无法去回避，无法去陈述，几年啊，那好像比关在监狱还苦呢。你能不能想象你现在躺在床铺都不能动的那个感觉，一躺24小时，20小时乘以好几年，哦，你要想说那个苦真的是很难摆脱，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啊。啊，所以要讲说应该努力一下，像我要是我们不一定要弘法利生嘛，对不对齁。啊，弘法利生当然是就比较就近啦，啊，其实要神通导到那个人家那个植物人的病房里面摸一摸行，摸一摸行，哎呦，哇，我看马屁没拜啊，嗯，对不对？当然，这是我都在打妄想的啦，啊，只是觉得他苦，就像看能不能在，哎呀，一用，就把他拔苦，啊，众生里面得不到的，我满他的愿，啊，一世出世间法都能成就，那都不会的领略啊，自己苦苦恼恼都看不清楚，还看别人的。不过这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说有时候也必须从这里建立这种心啊。当知于此五相相为五种妙相，建立惭愧啊。复次，有五种相，当知建立恶说者性啊，这有意思啊。嗯，哎，一无行故，二邪行故，三不忍故，四无羞耻故，五不利于故。这恶说者。所以恶说者在善说者倒过来，当然善说者就是另外一面啊。那恶说者啊，这样第一个他讲说，无行故就无正行啊。那再过来，我们看他解释，无正行故说明无行，无圣解故说明不忍。所以这个不忍啊是怎么样？无正行，那另外还有一个邪行，再过来邪行当然是恶行了，那不止。如果以说来讲啊，那个说无圣解，这个可能是最核心的，因为最主要是解嘛。因为在法上，它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因为恶说者哈，建立恶说者其实有很多层次。有些人他是会说，但他没正行，还是有差异的，还是有一些差异。像不是那个谁，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不是有这种问题？提婆达多本身就为佛说法，可是他本身是没有正行的，啊，所以没有正行应该是以什么？以这个不圣解这个为，所以他可能会说错。但有的人说对，啊，那说对，但他不一定正行。当然，我现在要这样讲，最主要是，其实这个文里面来讲说，恶说者其实因为有些人他是不能如实相应的。不如实相应他所说不能真实的啊。那所以说无正行无邪行，那不忍不能就是对法不能圣解不能决定啊。啊，这个再过来当然这讲说还有无羞耻不利于啊，这个都是这种情形。嗯，我们看这个解释文继续的啊。余文义之，前说种性诸婆罗门圣解过失染污其心啊。一地义比皆堕在非犯住事啊，还有犯住数啊，就是说因为他圣解过失染污其心，他的理解认知有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讲说连无形邪行？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他不是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决然呐、啊，因为这样决然就我们不是善知识有一分善知识二分嘛，因为如果要用这么高的标准的话，大概你就找不到善知识了。可是这里面有它的原理，一个善知识，当他本身在理上的认知的时候，他会转向他的形式，不会跟他配合。就像我们讲八正道，不是有正见、正思维转为其他的戒律嘛？他会被导进去。好，所以这里面我不是讲说两头要么零要么一，但随着你能正说者，你能安住于正理的时候，其实你的行会规范住的。假如真正懂，随着你的懂得越恳切，你会因为这是我常讲嘛，正见不是知识，正见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抉择力。当你确实产生这样的信念跟这种抉择力的时候，它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行为？会。可是你发觉一个人说他有正见啊，那可能他谈的是一种表面的文辞，那如果否则的话，照理讲他自己本身都不信受的时候，他的见会是一个正确的吗？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嘛，是不是一样的问题啊？所以说随着个人在法上的认知，他所展现出来应该是会产生规范作用。为什么？这是一种抉择嘛，这种信念嘛。所以我不是讲说一个知见真现真上的人，其实戒法会从这里面一直会增上，而且会达到真清净，真清净，对不对？事不坏境不是见道者人吗？啊，生对不对？佛法生戒，出国的人才清净。那你如果以实地的话，是二地。二地呢，从自己内心违犯利益伤害众生是二地能啊最深。他为什么？他也是相应于法性而成就的，也是都是从这里来谈的，因为他彻底离于这种造作性啊。所以无修持不利于啊，这里他讲说用这几个面啊。那我刚才特别抉择的就是在现前事件里面要找到完全清净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我不是之前举一个例子吗？那个经典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两个比丘从山上进用功回下来，要亲近善知识，亲近一个善知识，结果一进去看他，一看他就愣住了，因为不亲近行。那不亲近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不管继续听法，就有正果。正果另外一个看他对方说法者不清净就离开了，结果离开了以后，那个正果的就去找他说，你不要管他，你就依他的法。结果他还是他勉强进去就依法思维，结果也正果。那这个里面就牵扯到这里面的清不清净，包括那个圆觉经里面也谈，圆觉经里面也谈到在未来的善知识里面，有的会现不清净行，但他本身是强调清净，就是说他会赞叹持戒，他本身未必，他因为他现在染污世间里面啊，就所以这里面我其实要抉择的就是不能从以表面上去看，那你必须要从以法，那只是说站在更细微更彻底的角度来讲，一个能真正清净的话，像维摩诘居士他现在加深，可是他是彻底清净的，是不是？那有的人他的不清净，他的不清净的缘由在哪里，是那个理由在哪里，非我们能抉择的。所以我们不是我们能全然抉择的，因为讲这些话就是要告诉我们去抉择嘛。那只是说事实上如何不容易抉择的时候，在面我们才会出现一个句话叫观得莫观失嘛。我其实就要讲的这句话了。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变成啊他恶说者，可是修行的成分太多了，面太广了，太广的时候你必须要取其依法不依人的这个原则，否则的话你可能就完全断送掉所有闻法的机会了，就会出现了。那基本上它是一个抉择了，至少就是说如果一个正说的他不会如此，他应该是连他所做，如果本身他缺少这些，包括不但是无正行还有邪行，乃至他对道理不能抉择，不能道理不能抉择，其实有时候也看得出来。那个讲这个好像也可以，万讲这个我们就放着吧啊，有些东西当然有些细微是我们不清楚，但如果连准则上没有的话 很多地方在说法上只能一文解义的话，那就会出现本身你的抉择力还不够啊。那因为最近也有人在谈，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些在讨论问题，讨论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那不了了之，即使这是无限现象里面的现，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学习，因为我们只能就文义上去解释，但道理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包括我们佛学院，如果佛学院里面有很多人来教，那不同立场的人在讲，讲到最后我们没办法抉择，没办法抉择的学习的人就不知道何去何从，何者是何者非啊，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其实照样，即便不同的善知识来，我们都有能圣解它，能抉择它的啊。那这个抉择里面方向才出来，因为法的轻抉择不行的话，学习的人就无法去依着你的指导去听嘛，去走嘛。所以昨天我不是讲嘛，讲来讲去这个法这样，所以到最后讲啊，到底这个可不可信？因为你自己都模糊掉了。你自己都模糊掉。我不是之前也谈到一个例子吗？哎，有很多人念我，念得很专心，念得求生净土。我问他说，他也在教。我说，请问阿弥陀经是不是佛说的？他说，他卡住了，因为他依他的理解，他所学的阿弥陀经不是佛说的。可是问题，你念我啊？那你要不要修南传的那种六随念可以，但如果你六的你要求生净土，你不相信阿弥陀经，那你怎么念？他没有圣解，他对他的道理不能决定啊，不能决定的时候，当你要讲的时候就产生矛盾了。那请问，那你修的法是依是哪个来的？依推论，依演绎，依后头慢慢累积的，那整个法的根源就坏掉了。是，所以我就讲说，我很简单啊，阿弥陀经我说的，那你依什么？依阿弥陀经。那我不是前后一致？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从其他的法都可以论证这个道理嘛。所以有的人法很多但不能抉择，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好，我们早上到此。